这段经文
一开始就说五旬节到了。那么假设我们对旧约圣经有一点认识的话，就知道五旬节是犹太人一个欢喜的节日。那么是到了新约圣经呢，五旬节这一天门徒聚集在一起过节的时候，却经历了一个极大无比的神迹和改变。从此圣灵就降下，使他们被圣灵充满，于是这一群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成就了神在永恒里面给他们的一个极大的工作。所以今天教会每次纪念追想那一次的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纪念这是圣灵降临的一个重要节日。我们现在称呼这个节日叫做圣灵降临日，或者圣灵降临节，是在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那一天。今天就是今年的圣灵降临日，或者圣灵降临节。换句话说，2000多年前的这个节日，圣灵降临在这一群第一代的基督徒身上，带来了教会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影响了当代，不只是犹太地，不只是耶路撒冷，逐渐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大的改变教会的历史。所以在圣灵降临日，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那是非常的世切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的话，什么叫做圣灵降临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圣灵降临在人身上啊。不过在旧约时代，圣灵降临呢是局部性的降临。局部性的降临的意思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是降临在某一些特别的人身上。譬如你看士师记，你可以看见神的灵降临在某一位士师的身上，于是他大有能力啊，怎么样是吧，特别的人身上，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时间或者时段身上，于是这个人蒙受神的圣灵的同在，大得力量，又是为神成就了怎么样的大工程啊。这样清楚吧？是的。但是在旧约时代，圣灵局部降临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看见也这样的记录就是圣灵会从这个人身上收回的譬如圣灵曾经降临在扫罗文王身上，后来扫罗王再也不走神的路了，圣灵从他身上收回这个是在旧约时代给我们看见的。直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普遍降临在信主的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降临和旧约时代就完全不同了，那是普遍性的降临在信耶稣的人身上了。那么从此不是局部，而是普遍。当然普遍不是每一个人，是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于是圣灵就内住在一切信徒的身上。等一下我们还会仔细看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是不是好，那么这个就是圣灵降临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带来的不同了那当然圣灵降临就带来了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有四个重要的字眼这个字眼说什么呢？这些人圣灵降临之后，这些人第四节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是不是那假如你看下一章的投影片，你就看见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了圣经里面对圣灵充满有两种的描述。
当然这个要从新约圣经你才看得见了，因为新约的时代才有普遍降临这件事情发生嘛，是不是？所以要从新约圣经看的话，哦，圣灵充满出现在各位所读的圣经上嘛，对不对？假如你仔细去看一看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在你和我手上所读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哈，中文圣经翻译本啊，出现了15次这样的记载，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对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只是呢，假如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圣灵充满在中文的这个翻译里面呢，原来它有两种表达方法的啊，一种呢是一种这个名词式的描述啊。那么这个文法东西你可以不要管它了啊，重点是这个意义了啊，就是假如我们要仔细去描述呢，可以说这里的字眼的意思是充满了圣灵啊，一种描述，一种性质上的描述啊，充满了圣灵。在各位今天有一张的补充讲义哈，有很多经文呢，我没有办法一一讲了，所以我就印出来，各位可以回去逐一去查考了哈。什么叫做充满了圣灵呢？就是各位手上的这个讲义的第一部分，那里有1、2、3、4、5圣经，是不是啊？第一处路加福音4章1节，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旷野魔鬼的试探等等啊。这里圣经中文圣经翻译成被圣灵充满，是吧？原来的含义呢，其实是耶稣充满了圣灵啊，原来应该是这样描述啊。同样以此类推，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第6章3节、第6章5节、第7章55节、11章24节，这以上的5段经文，中文圣经都写着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假如更直接的翻译，应该叫做他们充满了圣灵。那么怎么这么讲究呢？这个讲究是有意义的，不只是文法上的差异了。这个文法差异从下面一个段落，下面一个段落有10节经文，它不是用名词名描述的，是一个动词片语。那么这个动词片语呢，被动的，所以应该翻成被圣灵充满。譬如第二个段落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15节，各位看到吗？在各位手上的讲义上啊，这节经文是什么呢？要不要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啊，《路加福音》1章15节，在各位的讲义上啊，一起读哈。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意思就是被圣灵充满了。那么如此类推了，以下还有另外9节，合起来有10节经文。这里说的圣灵充满应该翻成被圣灵充满，有的已经是这样翻了，是一个动词。好了，你把这2大类的经文放在一起啊，就发现哦，原来各有所强调的第一大类经文啊，比较偏重于充满了圣灵的这个描述啊，是比较偏重于信徒的生命的品质，属灵生命的品质，以及生活表现、生活状态的改变啊，这个是生命品质的改变啊。第二大类的经文呢，10节经文啊，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当时被圣灵充满的人啊，不论是保罗啦，是谁啦啊，是正在工作上需要额外的能力。在工作侍奉中，神需要特别额外的能力啊，或者是赶鬼啦，或者是讲道啦，带出额外的能力。所以第二种的表达方式啊，是强调偏重于信徒工作的能力和侍奉的幅度扩大。这2类的描写在中文和合本里面，我们把它一致化了，翻译成圣灵充满了，那当然也没有错嘛，这个也是对的。不过假如我们讲究一下，就发现这个重要结论了，是不是？这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原来 圣灵充满有两大方向的，根据圣经的描写。第一大方向就是圣灵充满使信徒生命的品质、生活的状态更顺服圣灵了，改变了，这个叫做圣灵充满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圣灵充满是带给信徒在侍奉上，在这个为主侍奉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超出他本人的能力的那一种的恩典，幅度、广度、深度增加，这个是圣灵充满带来的第二个层面的改变，生命的本质改变，侍奉的能力提升，或者这样说，两大部分，这个都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的重要真理了。有了这个观念了，有了这个观念啊，那我们马上会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下一张投影片就给我们问了，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圣灵充满的途径是什么了，是吧？那这么重要，生命的转变或者侍奉的提升嘛，哇，我们都乐意，是吧？那是怎么样有圣灵充满呢？我们仔细研读圣经，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基础在这里。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信了主，信主，真诚悔改信主的基督徒，就领受了圣灵。神的灵就住在我们当中，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经历才算领受圣灵。换句话说，一个真实信主的人，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了。哦，很重要的圣经根据哦。好，请看下一章，非常典型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一起读好不好？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预备，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既然信他，作者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们既然信他，怎么个信法呢？前面有前大前提的，听见真理的道，是不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吧？先听到真理的道，那个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听了，不止听了，信了基督，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中啊！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当你信了之后，就这个马上发生了，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领受了圣灵作为印记。印记就是一个保证啊！你去办任何东西要盖个印，就表示哇有效了，是吧？圣灵在我们心中就成为神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印，这样啊，有效了，证实了，没有改变了，绝不改变，真真实实。所以这段经文还有其他经文，我没有时间读了，我写在下面啊，你可以把它回去慢慢看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等等啊，都同样表达同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一个真信耶稣、真实悔改、真诚信主的人，圣灵就住在他的心中。在圣灵普遍降临之后，今天我们怎么去经历圣灵的这个内住和充满呢？信耶稣，没有这个途径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真实愿意信了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好了，那这个重要的圣经经文读完之后，我们马上就会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哦，那既然这样哦，为什么圣经又叫我们要有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那么是有的人用这样的描述哈，这个描述是不正确的啊。不过假如你有听过这样的描述的话，那么我要分解清楚了，按照圣经的真理了啊。有的人描述说啊，你有是有了，不过好像一个杯子水只有一点点了，不够啊， 所以圣灵充满就再充多一点了。这个描述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啊？为什么不对？要有根据啊。不对就在这里，圣灵的位格。好，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是吧？意思就是说，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啊，他是神的第三位，位格的神。什么叫位格呢？这是神学大一个问题了哈。那么今天没有时间去慢慢解释了，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哈。啊，就好像我有位格是吧？我是一位人嘛，一个人啊。在座每一位都是一位是吧？这个是位格了，你有一个独立体的这个位格。那么，假如有一天，希望今天那天快点实现哦，你请我这个有位格的人呐、啊，到宁府上吃饭。希望这天快点实现。那么我有什么反应呢？我有两个选择了，哪两个？去或不去嘛，是吧？是不是啊？啊，通常我都去了，是吧？去或不去嘛，是吧？好了，那假如我去，那我到了宁府上去的时候，是不是我全人在你那边了、啊？因为我是有位格的人，会不会那一天去哈、哦？我是一只手先来，哇，在空中飘飘飘飘飘敲门，你一开门，哇，只看到我一只手，哇，吓死你了是吧？我一个头，哇，那更吓死你了，明白吗？我假如去，是不是我这个你现在看到我的就会出现在你家门口，可能端着一只炸子鸡也不一定，是不是啊？我要么就去嘛，不然呢，他就不去嘛，不去就没有嘛。去呢，去了就有了嘛。有的意思是不是一个头啊，不是一只手啊，不是一只脚啊，是我的整个人。因为什么呢？我不可分离的，我是有位格的人，明白这意思吗？啊，明白了这个就明白了，圣灵是有位格的。你的心里要么有圣灵，要么没有圣灵。不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多少哦，圣灵是有位格的。你有圣灵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多少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啊？圣灵充满的意思是，当你领受了圣灵之后，不是圣灵的分量啊，没有分量，圣灵是位格，不是分量在我们身上占多少。而是这一位信主的人自己的本性，圣经用两个字来描写，一个叫做老我，旧的我，或者旧人，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我的本性。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有没有本性啊？有啊。你有没有啊？你也有啊。你的本性信主之后是会被改变的，神会塑造我们。刚刚我们不是唱这首歌吗？神的灵要塑造我们，陶造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一个的过程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信主之后第二天，哇，你一照镜子，哎，这个还是我吗？啊，你都认不出来是你的，不是这样的，通常不是这样，是逐渐在改变。这个过程叫做成圣，从信主第一天开始，一直见主面，这个过程不断发生，在当中可能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不过我们的这个正常基督徒发展是越来越靠向着耶稣基督，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不是啊？这个叫做成圣。就在这个过程中，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的旧的我、老的我有多少愿意顺服，谦卑的顺服在圣灵面前说，求你掌管我。这个是被圣灵掌管的深浅或多少，不是圣灵在我们人生命中的分量，明白吗？所以这个比喻说，哎呀，你有了，不够多了，多放一点，好像水再多一点，这个比喻是错误的。你有圣灵就是有，没有圣灵就是没有。现在既然信耶稣了就有，刚刚不是讲了吗？那焦点在哪里呢？焦点在我有多少愿意放下我自己， 求圣灵掌管我们，很真实的哦。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啊？类似啊，假如我下面讲的这个类似的故事也在你身上发生哦，类似的发生的话，我不是说你哦，啊，那是刚好遇到了哦。啊，什么类似的故事呢？一个人啊，这个是在这个教会历史中真的发生的啊。一个人在约翰卫斯理传道的时候，他常常向一些矿工传道。哇，这些矿工没有信耶稣之前哦，哇，性情暴躁，大老婆大孩子，喝醉酒，哇，什么事都来了哈。啊，那个时候啊，这个工作环境也很恶劣了啊，我想也会造成心情不好了等等了啊。总之，哇，这个家庭实在是啊，跟地狱差不多了啊。一回家，哇，每个人都小小声，都不敢，啪啪回来了，哇，每个人都怕了，是吧？哎，有一天，一个人矿工信了主了，改变了，改变了什么呢？哇，他感觉圣灵在我当中，我不应该再有这个坏脾气的对我的家人了。当他愿意在神面前顺服啊，他说我不应该这样，于是他愿意把他的那个不应该这样的那一个旧的人的本质求圣灵掌管了吗？明白了吧？不是他自己能啊，他能的话以前就不用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主，我实在是不愿意再这样子对我的家人了。当他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就表达这个人愿意将这个我的本质，老我的本质放在圣灵的掌管之中，求圣灵来掌管我。这个叫做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有多少掌管。我不知道你啊，我回想我自己，虽然我们说信耶稣，有些事情我们不愿意给神掌管的，有一些你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啊，我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改变啊。当你有这种心情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神啊，你管别的吧，这个我要保留住啊，这个是我的王国啊，你不要来过问啊。那么这个范围，那就是我永远的王国，圣灵你不要来掌管，我要自己管自己。这个可能是某一种的价值观，可能是某一种的生活习惯，可能是某一种的一直以来的行为模式。你信了耶稣，你愿意被改变，不过哎，来到这里，这个不能变了，可能是有意，可能是无意，你永远持守着那个想法，我们叫做顽固，是吧？是啊，旧人老我很顽固的。因此信耶稣，我们说要破碎自己啊，是真的，因为这个老顽固不愿意改变啊。这个时候可能神透过读圣经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你个人祷告的时候，总之你与神亲近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敲门了。哎，老顽固啊，你还是这个脾气吗？是，我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不能改的了，天下都可以改，就是这个不能改的。那么你就还没有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中。若是那一天圣灵这样的感动，你愿意谦卑说，是，我承认我这个是不完全，我愿意放下，求圣灵掌管我。这个时候神的灵就充满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圣灵充满的生命表现了。假如我们对圣灵充满只看重工作和能力的部分，哇，圣灵一充满哦， 哇，一讲到哇，2000个人信耶稣了，哇，一赶鬼鬼就跑掉了，那也是感谢主了。不过我们忘记生命圣灵充满的生命改变的部分，那么我们对圣灵充满的真理就还不够全面了。我真认识啊，有我的好朋友了，也可以说啊，哦，他很渴慕啊，哇，哦，白天哦，一起床啊，先去阳台祷告，圣灵充满我，哇，那天做工特别有能力啊。不过呢，一回到房间呢，就跟人家吵架了。工作有能力是圣灵充满的一部分，不过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啊，圣灵充满有一些死角没有被圣灵掌管了。得理不饶人啊，这个就是在这一位好朋友的老人啊，救人饶我的死角了。得理为什么要饶人啊？啊，这个就是价值观哦，得理不饶人这个价值观是我们传统一直有的价值观，对不对？是不是 这是个得理不饶人这五个字我们已经溶解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是不是 君子报仇怎么样啊？十年晚不晚 不晚啊，是不是这个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呢，是不是还有一句话有仇不报怎么样非君子，这个也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呢，因为我们活在一种不赦免人的仇恨文化里面呢，是不是有没有你没看过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怎么描写的？哎呀，这种故事太多了很故事了很卡通了说什么王家村的李家村的世仇了。不过有一天王家村的王公子跟李家村的李小姐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在路上一碰了，哎呀，这个王公子特别喜欢李小姐了，于是他们就谈起恋爱来了，哇，被他们的家长一听不得了，我们两家世仇怎么可以谈恋爱了，是不是所以要切断他们的感情了。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哎呀，很多事情发生了，于是这个李家的李小姐就说王公子欺负我们家小姐了，那怎么办呢？那这还得了，是吧？世仇了怎么办？现在还欺负到我们家的小姐，那怎么办？哇，在一个月黑风高无月无星的时候，这个李家班就带了一群人去王家那边，就把王公子打断一条腿嘛，是不是有没有差不多了哇，这个王家一看，哇，你们李家的这个世仇跑来把我们公子打断一条腿，那还得了？那就怎么办？那当然要报仇了有仇不报非君子嘛那没关系，君子报仇十年半，不用十年了，等十天就好了，筹备一下，是吧？又等了下一个月黑风高无月无星的日子，王家村呢又派了100个壮丁就冲入李家村了，是不是把所有李家村这个李小姐了什么男丁全部杀掉了，报仇啊，是不是哇，糟糕了！李家村都没有男丁了，还好，那个姨婆抱着李家村的最后一个小男孩在那个井里面躲过了，没被杀掉了，是吧？有没有听过这种故事于是这个小男孩呢就被拯救了，是吧？于是呢，他就大了之后就送他去武当山学武了，是吧？20年之后一条好汉呢，于是他就下山了，是吧？永远记住李家村的深仇大恨于是呢又在等了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这个李公子新的一代又带了100个壮丁又冲到王家村去，是吧？又把王家村的男丁全部杀光了，是吧故事好像要完了，其实没有完了，因为王家村的奶妈又把王家村一个最小的儿子在这个莲花池那边躲过了，没有死，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故事？多啊。于是哎呀，这个王公子又长大之后又哇，这仇恨文化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片段，事实上正是描写我们里面心灵中的王家村李家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是王家村的那个人？虽然我不姓王。什么时候我也是李家村里面的那个王？虽然我不姓李，对吗？因为 我们心灵里面就是有一种人我不能饶恕的，我心灵里面什么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饶恕，就这个不能，就这个我不要改，圣灵就无法掌管你的生命。求主恩待我们，圣灵充满不是分量多少，圣灵充满是我们的老我旧人愿意被圣灵掌管的深浅。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带来圣经一个重要教训哦。啊，这个重要教训是什么？你一看就知道的了，是不是啊？那就是圣经要我们顺服圣灵啊，顺服圣灵啊！一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好不好？啊，你读的时候仔细想啊，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好，一起读啊。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战场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两边在打仗？两方敌军友军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两个阵营在作战？哪两个阵营啊？一个是什么？肉体。另外一个呢？圣灵。这一节简单的经文已经把人生真实的面目哦，一言中地啊。你和我承不承认你的内心整天就是这两样东西在打仗？是不是？一个是我们肉体，肉体就是那个老我旧人肉体，我很想这样，不过有另外一种力量就是约束着我，这个力量肉体与神的感动圣灵。你假如要随从肉体，你就不会随从圣灵，你随从圣灵，那么你就体贴圣灵，你就走在那边，或者你随从肉体就是那一边。有没有这种冲突过？有吗？每个人的冲突可能不同哦，是不是啊？哎呀，做牧师有没有冲突的？有没有啊？啊，你们这么客气的哈、啊？有啦，也有啦，也有啦哈、哦。今天到底这个时候哈、哦，我应该翘起二郎腿喝杯咖啡啊，喘一口气，还是赶快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这个很有需要的人呢？我也挣扎呢，所以你接不到我电话嘛。你知道吗？或者你接到我电话嘛，我在打完仗之后才能打给你的。你也有啊，你也有啊。哎呀，面对这个同事哈、哦，哦，这个同事啊、哦，刚好就坐在我后边啊、哦，金手指啊，懂不懂什么意思啊？老是在后面批评我的那个人呢、啊，叫做金手指啊，啊，金手指啊，咚咚咚咚咚啊，老是批评我的，哎呀，讨厌他、啊。你愿意赦免他？你愿意告把耶稣福音改变他？谁都可以传，就是他不能传给他，让他下地狱算了。哎，你是要顺从肉体呢，还是顺从圣灵呢？这种战争每一天不停发生。那么圣经说，我们要顺服圣灵，就是在这个作战之中就看出圣灵有多少充满我们了，不只是工作上大有能力，更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更多被圣灵来修改。还有其他类似的经文我写在下面，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一段一段读了，不过你可以回去继续再读罗马书八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等等的经文，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活在圣灵普遍降临之后，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都在肉体与圣灵中交战。那怎么样依靠圣灵胜过呢？这个人就是被神的恩典和圣灵充满了。一个人愿意走在圣灵的路上，就好像人在这个征战拉锯战之中愿意进入另外一种控制力，是不是我常常跟人分享的时候我都用一个例子啊，就好像一只鸟啊在空中飞啊， 谁都看过的现象，是不是啊？这只鸟在空中飞，又没有东西托住它支撑它，为什么它不会掉下来呢？任何东西哈、哦，任何东西，这个东西哈、哦，我手拿着它嘛，我假如手不拿一放会怎么样？会掉下来还是保留现况还是飞上去啊？当然掉下来嘛，你哎呦没有摔坏了还好，是不是啊？当然掉下来，为什么呢？为什么掉下来？最简单呢、啊，吴牧师这个也不会，真是的，啊，地心引力嘛，是吧？地心引力是一种控制力啊，只要你还在这里，地心引力永远控制我，永远控制你，这是一个圣经叫做一个控制力，圣经的字眼叫做律啊，啊，律啊，控制你往下掉。那么请问为什么小鸟不会掉下来？啊，小鸟有翅膀，那我假如装两个翅膀会不会掉下来啊？啊，从屋顶上跳下去会不会掉下来啊？啊，会啊。所以当然这个跟翅膀有关，因为它会飞嘛，是吧？啊，当它飞的时候呢，啊，这个流体力学的道理呢，就让我们知道，当它这样摇动翅膀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浮力，是吧？浮力是让它向上的。所以这只鸟在空中其实有两个拉扯的力量，一个是重力要让它下去，一个是浮力让它上去。当浮力大于重力它就往上飞，当浮力小于重力它就往下掉，当浮力与重力相同那么它就保持高度，基本上是这样，是不是啊？你看这只鸟也活在两个征战之中，一个就是向下，一个叫做向上。你和我的心灵和这只鸟是一样的，肉体叫我们往下，圣灵的律叫我们向上，这两个的征战每一天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的。那么圣灵普遍降临，就是使所有信耶稣的人不像扫罗王那个时代，神给他圣灵才给他圣灵，不像士师那些时代，神给那个士师圣灵他才有圣灵。今天每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于是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种向上飞的力量啊？有没有啊？有，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有，就好像那只鸟可以滑动翅膀的，只是你要不要飞哦？你可以不飞的啊，幻想一只鸟啊，很卡通哈，飞飞飞到天上，我突然不飞，那会怎么样？我掉下来了，有没有看过这种卡通？有啊，有啊。我们有时候像那只鸟，在某一些时候我们不要飞，让那个肉体救人老我的律控制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赦免，这个人不能赦免，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我不要飞嘛，我就是不要飞嘛。那你假如愿意飞呢？主啊，我不能赦免他，不过求圣灵帮助我，让我赦免他。当你愿意这样的时候，就是你愿意放自己在圣灵的律，体贴圣灵的事。这个只是一个举例，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生活例子了。每一次在挣扎的时候，你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假如你不愿意，当然就不会做这个祷告了。你愿意的话，神啊，我这个翅膀太小了，重力太大了，我飞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没关系，神的灵加给你力量，于是你就胜过肉体的律了。这个不是讲一篇道讲清楚，也不是听一篇道你就做完了，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都像一只鸟，你和我都在人海中飞翔，到底要继续飞还是飞一半放下翅膀？求主恩待，更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就好像当年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他们说出别的过的话来， 带来侍奉上的极大转变。也像今天在手上各位其他的经文，圣灵充满人的生命品质被大大的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圣灵充满就在末世加恩在每一位愿意顺服他的人身上。今天是圣灵降临日，我们可以回想2000多年前的同一个节日五旬节，神的灵降下来的时候怎么样的超然，怎么样的改变。因为这的确是超然的事，一个人本来不想譬如赦免某个人的，现在愿意，哇，这个是超然的事，是不是啊？一个人本来有这个老我的掌管的，现在愿意圣灵改变他，超然的事情。除非神的灵工作，不然不可能成就。但是你和我今天可以去经历的，这个经历不是要一定要像当年哇聚在一起很多人哇哒哒哒哒哒，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如同当年圣灵降临的超然的事，那就是本来这个人我死也不要原谅他的啊。举例啊，现在我愿意了，是不是超然了？神迹啊，神迹啊！多少这样的神迹每一天发生在愿意顺服圣灵的人身上，你和我看见过的多少，实在是万恶不赦的人最后来到耶稣面前得到完全的改变，圣灵充满在人的心中。求主今天继续向我们说话，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不断让我们去经历如同当年五旬节圣灵降临带来一个极大的转变，在我们的生命中转变。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求圣灵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不能没有圣灵的工作。愿主你亲自掌管，使我们更多经历圣灵充满带来的改变，不论是侍奉上能力的提升，或者在生命中生命的转移。主啊，我们都需要你所赐下的恩典。谢谢主，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你将你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作为印记，我们感谢你这个奇妙大恩典。于是我们再次振翅向上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圣灵的扶持和帮助，因为你乐意看见我们顺服圣灵。愿主你亲自掌管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言行、思想、价值判断，也是赐福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所必须的大能大力。谢谢主的恩典，愿主继续赐福我们奔走顺服圣灵的人生，顺服圣灵的基督徒生活。谢谢主，人的话会说完，求圣灵继续透过圣经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